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东部夏令时清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北京当地时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半到2点半，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王毅同克里先后做了简述之后，中国和美国的记者各一位被允许提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在向王毅提问时说，最近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一些举措，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置，都是冲着美国来的，即为了平衡美方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请问您有何看法？问题提出后，中国外长王毅一时似乎有些不解，问左右，这个问题是要我回答吗？被告知是。王毅随后表示，他对这些个说法有所耳闻，但是他强调，各方实际看到的是美中之间越来越多的对话。王毅还不讳言中国以及亚洲人在亚洲当家做主，他说，亚洲当然首先是亚洲人的亚洲，与此同时，他说亚洲也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亚洲。王毅还表示，希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是一样的开放。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假如美方如有一些报道所称可能派遣军事飞机全支到那一地区确保国际航海自由，中方将如何反映这一问题时，王毅抬高声调说，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他说，这既是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又是我们正当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他与王毅之间的会谈重点依次是人权、新闻自由、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等等。尼泊尔军方表示，上个星期二晚间失事的那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飞机上的6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2名尼泊尔军人的遗体已经被找到。有关官员表示，美国和尼泊尔军方目前都在事故现场调查有可能造成飞机失事的原因。尼泊尔方面的搜寻人员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时候找到这架飞机残骸的。众所关注的下一届，也就是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方面的候选人将是谁？会不会是现任主席前不久去北京同习近平握手的朱立伦？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定的答案。台湾中央社报道说，截止到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4点，报名参选领表截止。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大佬，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副总统吴敦义以及各方尤其关注的朱立伦都没有领表，即不会参与国民党党内的初选。已经领表的3人当中，立法委员洪秀柱是相对最广为人知的。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说，朱立伦表示不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因此这场选举比赛可以说是完全敞开了的。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表示，他目前担任的国民党主席这一角色实际上是吃力不讨好。更进一步说，假如国民党方面在明年的大选中赢了，那么党主席就会由新任总统来兼任，假如输了，那么朱立伦本人将自动会主动去去职。他还表示，国民党不能只为一次选举而战，而是要找回中心思想。历时2年多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审议、庭审整个过程都过去了，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星期五做出裁定，萨纳耶夫应当被判处死刑。按照美国的法律，这12人当中只要有一人不认为或者是不同意萨纳耶夫应当被处死，那么他就不能够被判处死刑。在检方和辩护律师于星期三早些时候各自做了最后陈述之后，陪审团的12人进行了3天的反思，最后决定萨纳耶夫应当被判处死刑而不是终身监禁。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懂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呢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 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 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 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 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北京当地时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同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王毅说，亚洲首先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也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亚洲。王毅以亚投行为例说，在亚投行的运作方面，由于它是一个多边机构，当然会按照国际准则来行事。王毅还表示，他希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伙伴协议也一样开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王毅表示，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他还说，在南沙一些岛礁上的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介于各方的关切，也会同意同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对话。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他与王毅之间的会谈，从他的角度来说，重点依次是人权、新闻自由、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南中国海。克里还发出推文说，双方在会谈期间谈到了扩大美中在区域的重要的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和王毅之间的会谈是富有成效的。尼泊尔军方表示，上个星期二晚间失事的那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的上的六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两名尼泊尔军人的遗体已经被找到。有关官员表示，美国和尼泊尔军方目前都在事故现场调查有可能造成飞机失事的原因。尼泊尔方面的搜寻人员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时候找到这架飞机残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高级指挥官表示，在我们为失去我国和尼泊尔的军人而感到痛惜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尼泊尔人正在承受着失去数千同胞的痛苦。他承诺，美国在尼泊尔的救援队伍将继续与尼泊尔站在一起，只要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众所关注的下一届，也就是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方面的候选人将是谁？会不会是现任主席？前不久去北京同习近平握手的朱立伦，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定的答案。台湾中央社报道说，截止到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四点报名参选领表截止，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大佬，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副总统吴敦义以及各方面尤其关注的朱立伦都没有去领表，即不会参与国民党党内的初选。已经领表的三人当中，立法委员洪秀柱是相对最广为人知的。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说，朱立伦表示不参加2016台湾总统大选，因此这场选举比赛可以说是完全敞开了的。另据中央社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表示，他目前担任的国民党主席这一角色实际上是吃力不讨好。更进一步说，假如国民党方面在明年的大选中赢了，那么党主席就会由新任总统来兼任，而假如输了，那么朱立伦本人将自动会主动去职。他还表示，国民党不能只为一次选举而战，而是要找回中心思想。历时两年多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调查庭审庭议整个过程都过去了，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星期五作出裁定，萨纳耶夫应当被判处死刑。按照美国的法律，这12人当中只要有一人不认为或者是不同意萨纳耶夫应当被判处死刑，他就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检方和辩护律师于星期三早些时候各自做了最后陈述之后，陪审团的12人进行了3天的反思，最后决定萨纳耶夫应当被判处死刑而不是终身监禁。不过去过波士顿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特利索娃发回报道说，在宣判的时候萨纳耶夫低着头，而不止一位陪审团成员都落了泪。之前萨纳耶夫的辩护律师极力想说服陪审团，案发时他只有19岁，若不是受他兄长的影响，他是绝不会走上邪路的。然而检方并没有对这一说法表示同情或者是认可。检方代表美国联邦检察官梅林在做最后陈述时，再一次向陪审团展示了当时爆炸的照片。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上星期来自中国各地的上千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北京，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静坐请愿，要求政府兑现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期间失独者遭到大量警察的驱散，数人被抓捕。中国自80年代以来实行一胎化政策，但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唯一的子女，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以及老无所养的困境。据中国国家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个，而且正以每年 7.6 万的速度增长，但也有人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超过400万个。这些被称为失独者的群体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谁应当为一胎化政策的恶果买单？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两位谈一谈，就是说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失独问题您怎么看？请问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回答。
现在就是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这个失独家庭在这个计生委的这个静坐，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进京来静坐，然后这一次呢好像是被抓了两个人，后来又释放了。那么当然这个据说这个计生委的领导人也跟他们的代表进行了座谈，但是呢现在看就是计生委究竟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这个这个领导来这个决策，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家庭和这个人数非常之多。因为现在看是我国现在是1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因为意外伤害死亡的有40万到50万，所以平均每天有40人到50人的学生，这个因为意外事故这个离开人世。现在我国一共有100多万个这个家庭是失独家庭。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还有就是每年新增的失独家庭是7.6万个，这种意外伤害率比西方高出，据说是3到11倍。那么面对这么一种情况，到底这个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计生委他只管这个节育，他不管养老。那么当然过去做宣传的时候讲得非常之好，我们大家也都熟悉，比如说是只生一个好，然后政府来养老，然后又说呢是计划生育好，这个政府帮养老，到后来就变成养老不能靠政府，然后呢是提前退休好自己来养老。那到底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责任，就是由于政府的计划生育这个一胎化的政策造成的这种失独家庭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的社会负担，到底应该谁来解决？这个你国家有这样的政策，过去你一直实行这样的政策，现在这样的政策的后果国家承担不承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呢以往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届政府，当然这个中央政府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越是到地方就对于这类问题他们越是不管。就前任政府的事儿，我这5年只管我的任期内的事儿，所以呢现在是积累下来了非常多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而且现在政府这个公信力也很缺乏。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个从50年代看，先有共同纲领，然后废弃共同纲领，然后就搞这个对资改造，搞公私合营。哎，到文革呢，连这些东西也给人家拿走了，连宪法也破坏了，也把私有财产也掠夺了。那么，最后30年，就最近这30年，这类的情况我们看的也非常之多，有很多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原来说好的东西，后来这个说好的承诺，后来都不兑现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撼动人心的，非常惨痛的，这么多个家庭失去这个独生子女，像这一类的问题，到底这个政府能不能管？现在大家我看他们请愿，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但是呢，现在究竟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觉得好像缺乏一种法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保障。也缺乏很多这个具体的，这个救助的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机构和这个专项资金，这方面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解决。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在考验现在的这个执政者，究竟你们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对于你们是一个，如果你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么对于这样的。由于政府的这个政策所造成的这种社会后果，你们承担不承担责任？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他们这些家庭失去自己的子女就已经是非常令人痛心和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失去这些子女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向政府请愿，为什么不向这个政府施加压力呢？就是因为西方政府不会承诺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说你生一个这个一个孩子啊，我政府就给你这个抚养这个
养老
啊，就是因为你的养老体制和你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养老的这种体制是一种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独生子女这些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痛心，但是另一方面呢，社会对他们的这个养老缺乏基本上的一种机制。中国所宣扬的是什么？你养一个孩子啊，你就应该当一个孝子啊，然后你就应该去负责去对你的父母这个养老。甚至中国还经历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这个法律，你多长时间不去探望这个父母啊，你应该去接受这个惩罚。即使承担一个社会的一个对老人病人残疾人所提供的社会基本保证，这是政府的这个责任，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付出了这个跟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跟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而且呢，即使是他们没有做出贡献，那么其他交税的人，其他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其他他们的金钱被政府拉走的人，这些钱很重要的一个开支就是要保障这些弱势群体，这些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中国政府可以成为全世界现在最飞黑无度的一个政府，到任何一个国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大量的订单大量的这个捐款，大量的这个投资，但是在社会的基本体系里把这个责任呢交给每一个家庭交给这个子女。一方面现在子女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社会负担问题，实际上是很难以承受这种老人的这个责任。而对于独生子女这么一种独立的群体，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整体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不是孤立的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一个问题。你今天解决了这个几百万或者是这个100多万的这个失去这个子女的这个家庭，那其他更多的老人谁来承担？如果他的子女本身也有问题，他没有能力去这个养老，那不一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嘛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根本来讲就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政府可以任意的去挥霍这些资金你看看中国不是一个中央领导在挥霍这些资金，成任何一个级别的政府 啊，都经历了富丽堂皇的这个这个办公楼、办公室。你到美国的这个政府去看看，破破烂烂的这个楼，往往都是政府部门的，因为它的经济的预算受到严格的这个限制，社会的平衡感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挣脱啊，利益集团的这种平衡、利益集团的这种讨论啊，更多的是在建立一个社会的安全的机制上啊，更多的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公正的一等安全、一等机制、一等服务。哎，中国不是这样的。首先啊，当官的这个享受起来，然后其次，政府建在非常啊这个非常这个建在非常的富丽堂皇，然后呢，就到国际社会来挥霍这个资金啊。所以，它不仅是对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责任的丧失的一个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老人群体、残疾人群体的一个责任的一个丧失问题。很可笑的是，你这个老百姓提出一个请愿，你还去散他，甚至去抓他。我也觉得这些老百姓很荒谬，这样的政府还值得你请愿吗？这样的政府，如果你不能根本上去解决他的体制问题，你今天解决了你一时的一个政策调整，他可能给你几个胡萝卜啊，你明天其他更多的团体了，更多的问题了，他们怎么办？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一个的钉子抓的满起来，你看表面上的这个光滑，表面上的这种还原掩盖了一切的问题啊，这是独生子女指使无数个问题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而已。其实未来的老人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在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你基本的体系、保证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嗯。看来失独家庭问题呢，确实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千百万个家庭。
就是您怎么看他的这个理论，还有就在西方国家是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的这个平衡呢？
这个讨论嘛，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种人口基数的情况之下，社会资源比较贫困的情况之下，人口怎么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但是很显然，过去采取计划生育这种方式是已经完全证明是失败的。失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公平的体制啊，基本上的社会体制啊没有建立起来，它也没办法在现有的这个体制之下这个建立起来。如果一个农村他没有这个子女的话，他可能打架都不没人帮忙，对吧？啊，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他没有几个子女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人来照顾他的这个晚年。那么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其他的政策他怎么办？对于一个中国人这样一个社会来讲，他不生这个子女，他怎么办？对吧？只有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他对子女的这个依赖，这个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绝对化，那么他就会有进行更多的、更自由的这个选择。那么西方国家现在有一些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啊，就是子女的负担太重啊，或者说呢，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影响很多啊，所以有的人呢，或者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问题，他自己选择就不去生育了，对吧？像很多国家就存在一个低人口的这个增长问题，但是有的民族啊，他确实就喜欢生小孩。你像其实是在德国啊那样一个社会这个保证体系比较完整的一个国家，那土耳其人或者那些新的移民，他就比较喜欢生孩子，对吧？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西班牙人就比较喜欢生孩子。那我们中国人也是比较生孩子，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啊？这个需要啊，这个人口专家、计划生育专家和社会保障体系专家都要来综合讨论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者是这个取消某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它有没有经过一个专业的认证？它有没有经过一个利益集团互相的讨论和争执？然后这样一个政策出来以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整个的一个问题是决策体制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今天脑门一拍，他政策就出来了，对吧？也许这个领导人就听了某个专家的意见，哎，他就同意，觉得挺有道理啊，他就这样做了。他明天可能就听了另外一个意见，他又改变了啊。那你整个社会的，如果不把这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 对吧？都是解决不了的。有一些问题在美国，在西方，它就为什么不是一个问题？而在中国，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一切在中国是由政府说了算。什么叫政府？这个政府就是由党说了算。什么叫党？党就是由几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25个人说了算，就是所谓的政治啊这个会议啊。那么他们有没有经过真正的这个认证？他们有经过真正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策有没有经过反复的这个辩论？几乎就没有。所以在这样一种决策体系下，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各等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中国已牺牲了公正，牺牲了正义，牺牲了公平，牺牲了法律，牺牲了这个环保啊，来扶起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一轮经济一时的增长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当经济不能再继续增长，当政府的恢复的这个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只是今天暴露这个问题，明天暴露那个问题啊，所以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灾难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老人的问题。老人的问题也许是5年以后爆发，也许是10年以后爆发。我觉得独生子女，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些这个很值得同情的老人们，只是一些新生而已。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吧？你就算我生2个孩子，2个孩子都有可能会死掉嘛，对不对？你生3个孩子，3个孩子有可能都找不到工作嘛。那么你这个社会的这个老人，至于中国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律，说你这个子女不去看父母，你是触犯法律。那你这个政府不承担这个养老的责任，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呢？一个文明的一个社会，政府之所以一个存在，政府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就是应该照顾老人，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小孩，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准。所以中国啊，从来都是叫文明古国，从来就不敢喊今天叫文明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就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文明的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的政策建立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他愿意他为了他即时的一个目标啊，为了我控制人口，我就开始欺骗你啊，养一个孩子我就可以到你啊，你老了以后我跟你养，那你为什么不养啊？对不对？那你这样一等政府难道不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吗？不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吗？但是我们的老百姓还是多么的可怜，你军人的情愿都被驱散，你军人的情愿哈抓被抓捕，那么政府的官员呢？当时哈制定这些政策的官员呢？
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灾难问，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真是要命了，老百姓惨，生活在这个独裁专制体制下，老百姓正常。我们以后不要说那些失独的，就是你有一个孩子怎么养老，根本不可能。政府呢又推卸责任，你一再的失策。毛泽东时代搞鼓励生育，现在搞计划生育，然后呢那个转向又特别慢，又听不进普通老百姓，所以独裁制度真是害人的。今天我看那个什么凤凰网还有一个什么复旦大学的一个专家还在为这个独裁政权唱赞歌，他自己也要倒霉的。对吧？养老根本谁来养？90%的人都这个存在养老问题，只有那些权贵的那些人可能好一点，老百姓很惨。
是的，
以后我们这一代老养老怎么办？怎么着？谢谢啊。
好的，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我们把他们的热线接起来。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好，是这样子的啊。啊，你好。啊，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请讲。
喂。啊，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这些失独的同志啊，他对他自己过于相信政府，过于依赖政府，政府说什么他就盲目相信。我觉得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就说我们啊，政府其实在中国来说，他所就是一个政治骗子，骗子其实一点都不高明，而是我们盲目的相信啊，这是我们受骗。我们为什么会受骗？
好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这个感觉吧，似乎咱们美国之音探讨的所有问题，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嗯，
但是我对这个还是表示怀疑的，因为这个很多实现了这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执政这些国家呢， 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甚至于战火纷飞，是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是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实事求是的讲，他是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谢谢，再见。
好，谢谢。最后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几位听众的这些问题或者评论做一下您的反应。张先生，
我刚才听这最后一位这个听众，他是说好像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而且他认为好像这个按照这种西方的体制也会出现各种的动乱。但是我想我的观察不是这样，就是第一，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到目前来看，如果不改的话，可能这个一个是会走向社会动乱，这个其实在毛时代我们曾经有过文革这样的巨大的社会动乱，但是现在我觉得各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分化都已经存在，而现在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执政党他所实行的或者他所计划中的想用这种民生换民主的方法，用什么什么一带一路，用什么京津冀的这个开发来这个来拉动经济，然后呢使得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得以缓解，这个大概是一个基本的思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案已经是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方案的实行本身这个就已经受到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牵制，而且各种腐败的漏洞也是这个丛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就是靠这个所谓的发展这样的硬道理，或者靠这个所谓一些个新的思路，一些个新常态就能够维系现在这个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麻烦的事情是目前这个一个是反腐败斗争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而未来这个想实施的这些个经济方案恐怕也这个随着官僚体制的这种半停摆状态也很难实施。所以我想现在可能这个从整体上来讲，无论是社会还是执政党，他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好的。
那么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可能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个一揽子的解决，而只会这个在某种时刻，比如就是各种曲线都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爆发，或者发生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崩盘。所以我觉得从各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来看，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的问题，计划生育只是这个社会弊病中间的这个有病的社会中的某一个器官而已。现在的问题是这从病理上来讲，这个社会已经发生处在这个发生全面的这种社会危机的这种前夕，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方案的话，这类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失独者请愿、一胎化的恶国、谁来买单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上海禁止官员家属经商，实干还是作秀，以及红色通缉令成员落网新加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